大家好，欢迎收听离岛人，我是主持人杨一真。 This is Humans of Shore。 离岛人节目是个经验交流的平台，访问离开岛屿的人们，谈谈他们离开岛屿的心路历程与经验分享。离岛人节目台湾时间每周日早上8点更新。如果你喜欢离岛人，记得动动手指订阅，来获得离岛人播客的最新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礼拜离岛人邀请到的是目前在德国柏林，Martin Pran Architekten， 我不知道德文要怎么发音呢？建筑师事务所的刘慧荣。那慧荣是就是离岛人我的淡江的同学，然后是 Cooper Union 的建筑学士，然后曾经也在日本时尚纯野建筑设计事务所实习过，然后也曾经在纽约的 KPF 事务所工作。那就是欢迎大家来听听这个礼拜的离岛人，然后来听听慧荣啊，就是在纽约柏林的事务所的一些工作经验跟想法。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慧荣来离岛人跟大家聊聊，能够请慧荣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可以。大家好，我是慧荣，然后我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在美队，就是医生都有把我的经历讲过，然后在美国念书，然后现在在工作，然后现在在柏林工作的一个建筑师。然后跟就是回应离岛人的这个题目，我想要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的《风之谷》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尤巴的老人，他不算是主要角色，他是一个算是就是一个旁边的小角色这样。然后他的角色就是在，因为那个故事里面是有战争嘛，国家之间战争，然后他的角色就是在战争中他是一个中立者，甚至有点像旁观者这样。然后他就是穿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然后去通报讯息，然后他试着要协议和平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风之谷，看到这个角色，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不想要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我想要对很多不同地方的事情都有了解，尤其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事情，甚至是几乎像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这样。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让我就是一开始到美国，然后现在再转来欧洲工作的原因这样。
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想要像那个尤巴，建筑高手尤巴一样的旁观者，那为什么会选择建筑？
哦，对，就是建筑，我觉得建筑好，就是我个性是认真，但是我讲话通常是用一种比较那个，我想要让它比较好笑这样，所以我会这个故事我会这样讲，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基本上，如果你是在一个亚洲出生的小孩，然后在一个一般亚洲父母的教育底下，我对我家人没有任何怨言，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画画的，然后觉得啊我以后要当艺术家。然后大概有87%的父母都会跟你说，哦，你喜欢画画吼，喜欢画画吼，那做建筑这样，建筑你可以画画这样。你觉得啊，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建筑你要做很多那个什么算结构，有很多数学有的没的，然后还要看什么看那个厕所要摆哪里啊，有的没的。然后他就说，哦，没有没有，你喜欢画画就是做建筑这样。所以当时是有点就是有点类似这种。像是被推上去这样。然后但反正就是我开始就在淡江一开始上建筑一年两年之后，发现其实我好像就是刚好我的比如说我想事情的方式和我的能力跟建筑这一页还蛮合的这样。就是比如说做学校的 studio 或者什么，就我觉得我做的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就觉得啊 OK 好，那我可以好，那就做吧，这样就是对，就是对，但是好认真讲，就是我觉得当那个眼界被打开以后，你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很喜，就是建筑它是一个跟 跟一个地方的历史跟人文，跟比如说或经济，就是跟当地情况有非常深连接的一个行业。就它，你就比如说去旅行看什么城市，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在你眼前展开的意思，因为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他们喜欢的这个文化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他会选择怎么样的建筑大于怎么样的建筑，或是他曾经比如说他们对宗教是他的核心的思想，所以他有这样的教堂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这让我觉得是一个我可以介入这个社会的。然后用就是有意义的一个方式，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是我能力上的衡量，然后一个是这个行业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会当时会选择建筑，然后并且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今天是想说，可以从慧蓉的专业经验的部分开始聊起。然后很久很久远以前的，就是 Cooper，就是 Union 毕业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
OK。
因为美国 KPF 事务所算是一个蛮大的事务所，就
对，
是慧蓉有选择 KPF 的特别的理由吗？
当时其实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从 Cooper 毕业的时候很幸运，就是这个就是我当时是我在 Cooper 有2个暑假都有教一个，它算是就是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program 这样，它是一个给高中生的 program，然后他就是高中生可以来，然后你教他们基础的 studio，然后教基础的建筑设计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去探索他们是有这个兴趣。然后那个 program 是跟另外3个教授一起教，然后我就其中一个教授，这就是我跟其中一个教授特别好。然后我要当时我那个 Cooper 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毕业的时候，就是大家开始自己就是拉人脉的时候，会 说拉人脉，因为英文是 pull the strings，就是你要去，就是那个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东问西问。然后我只是因为他是我一个比较好的教授，所以我其实就是问他说，觉得去 KPF 工作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问句，就是我没有说我想要去 KPF 工作。然后他就说，哦，好啊，我帮你介绍。然后他就一面把我介绍去，然后我就去一个面试，然后就录取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毕业，就是还有2个月才毕业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好啊，那你来工作。”这样我说：“我还没有毕业。”然后他就说：“哦，那没关系，你毕业以后再来工作。”所以我非常那时候非常幸运，这好像跟 KPF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 对，但是我那时候非常幸运，然后就是直接进了这个公司，也是有点阴错阳差，因为我其实连开始看别的公司，或是看纽约其他建筑事务所都没有，就已经拿到工作。我想说啊，好吧，那就这样，就是这个公司也不错啦，所以就想说，就开始工作。我可以讲一下，稍微讲一下 KPF，然后跟。就这个公司，然后跟比如说从 Cooper 到 KPF，
可
是
以。
为什么会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Cooper 就是 Cooper Union，它的全名是 The Cooper Un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Science and Art，它是一个很小的学院，然后它只有就是它是 for the science and art，就是艺术跟科学，然后艺术跟科学中间就是建筑这样。然后，所以他的学院是就是艺术，然后 science 就是科学，就是 engineer，他是算 apply science，对，就是所以是艺术工程系和建筑系。然后他是一个，我当时其实我也没有说特别要留美国，但是我是因为非常喜欢 Cooper，所以才决定就是留在美国念书的。这样，他是一个很难得，就是在纽约算是资本主义的首都这样子，然后在纽约市中心有一个这样有点左派思想的学校，就是它就是建筑系本身只有150人，然后所有的学生不止建筑系，就是所有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不用就是都是全奖学金的，然后 这是一个，他就是他在创校的时候，他就说他们的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应该要让所有的人都有机，就是都有机会去可以争取，或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去有受一个高等教育，然后去怎么讲，to realize their promise，去实现他们的天赋吧，或实现他们的可能性这样子。他不应该是因为，你的比如说家庭背景，或是因为你的种族，或是因为你的性别，而去决定你到底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资源，而是他一开始在开学校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开放给他的选择的过程，完全是不看你的，你的就是性别啊，你的宗教、你的种族等等等这样，然后又是免费，所以他是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然后有理念很强的一个学校，所以我当时会去，是因为我想要成为，我想要成为这个历史的一部分。这样，如果你真的很认真讲这个，然后加上我很喜欢他的建筑的教育，
所以其
所
实
以，
Cooper 算是一个很怎么讲，很有想法的一个或者说理想性的一个学校，然后但是 KPF 是一个还蛮巨大的设计事务所，
对，他们就是完全是
哈哈。
相反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去查Cooper 的反义词，它可能就变 KPF 这样，不要自己乱讲。但是KPF 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嘛，它纽约是总部，纽约就有四五百人，然后然后其他就是那种大的城市，尤其中国，它有大概。上海有一个办公室，可能香港也有一个，然后伦敦也有一个，然后可能我不知道东京可能也有，就它就是那种全世界都设点，然后做那种就是像 corporate architecture，你知道就是很多帷幕墙啊，然后很大的楼那种，然后它的专长就是 KPF 的它最专长的东西就是超高楼。就是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它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前10个最高的超高楼有5栋是 KPF 盖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那种规模跟它庞大的程度，就是它完全就是你知道 Cooper 就是比较小清新啊，
对对对，
比较那种小众，然后就是哦，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就是。自己啊，然后比较艺术啊，每天画画，然后画就是雕刻啊什么的。然后你突然去一个公司，就是，就是那个就是 Cooper 很多倍的人数，然后每个人穿西装啊，然后打个领带在里面这样走来走去，很像那种 The Office。我觉得哦，就是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当时，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但我实在是我心里很冲突，对，所以就，对，所以我就是当然有人是，我就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有那种，你就看他每天来上班是用跳的那种，他就哇，他真的找到他的天命。就是有些人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这种 corporate architecture，他觉得哇，他觉得是他全世界最棒的工作。但我每天去上班，我就觉得。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
来平衡报道一下，就说，就是一个你喜欢 KPF 的地方，跟一个你觉得的地方，
哇，我喜欢 KP 的地方。
没有啊啦，
不会，不会，不会，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就是你每天可以遇到很多人，然后我真的，我可能我觉得有一两个同事是我真的到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不算是大老板，他很阶层化嘛，因为他那么大的公司，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会愿意联络，然后觉得当时跟他学了很多的，还是有一两个好的地方。就是他，OK，好，这是看因人而异。就是他，因为他这么大，所以他所有的可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了。我指，比如说公司内部，所以他是所有事情都已经是，就是规模化，或是已经有一个公式化，这样讲，就是比如
SOP
说。对对对，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会，你都可以知道哦。OK，你今天要，好，你什么签证要到期了，你要去找谁啊？ 那如果你想要报那个建筑师考试，然后想要那个要买材料，那你应该要去找谁？这样，他是非常有组织，然后非常就是非常系统化的这样。你可以这样讲，我觉得那是他的优点。然后你可以去学他的系统，然后你可以去享受他系统带来的好处。
慧蓉，你现在在德国柏林的事务所吗？可能对 KPF 就是可能不太适应，所以想要去别的地方。那怎么会进到这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发这个 Martin Prem Architecton。
Martin
啊，那个"喝"啊，那个"喝"我不行。
我跟你讲，我也觉得很难。我也是，我觉得对德国的那个 R
那
那
个
个 A
啊，
R，
两个人那边呕
我
吐。
不会，我也觉得很难，我就不在这里献丑。但是，对，这其实是一个，我不是因为这个公司来柏林的，就是这个转折点也蛮有趣，就是，就大家应该可能有多少想要留学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去美国念到学位以后，然后毕业以后的那个 OPT 就是 optional training，就是工作前是一年，然后一年以后就是你要一个是你要先要有公司就是资助你，然后让你去参加那个抽签这样子。然后我当时是就是 KPF 是有资助我，好，这个我必须要称赞他们，这是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在当时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就是我其实当时我就是有点想，我是有点提说，我一年后会需要那个签证，我需要有人资助我签证。然后跟我面试那个人，他就说，哦，no，他说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事情，这样，所以他其实是，他就只是看，他只是想要希望你来工作，他就录取你。然后你需要签证这个事情，他就是已经是。因为他们资源很多，所以他就是直接是 OK，好，那你现在需要签证，那我帮你办这样。所以那个事情是，对，我觉得那个事情是以，就是比如说在海外生活，然后没有特殊身份的人来讲，他是一个人道的做法吧，你可以这样讲。当然，也是因为他资源很多，所以他可以负担得起，就是这样比较，比较正义或是比较人道的做法。不过，对，就是。但是因为那个事情，然后，但是我后来就算是经过这样一年，我最后抽签还是没有抽到。我真的是就签运太好了，然后对，就没有抽到。但是就是所以就是我2个月以内一定要搬离美国这样子。然后对，所以其实也是蛮感伤的，因为我毕竟当时在美国也住了6年，然后我就觉得。你们把教育资源放在我身上，然后让我训练一个成为一个可以在美国工作的建筑师，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是就希望我走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吧，那就这样。然后当时就有在考虑，因为这一直都是一个可能嘛，所以当时就有在考虑，那我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样，然后。我就想，一个是，我当时就考虑柏林，因为一个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直都想学德文，我一直都想再学一个第三语言，然后，一个是柏林那个时候，就是柏林就是一直它是一个传统上，这个要扯回我自己的重点，它在传统的意义上，或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比较左派的城市。然后这个左派是，所谓的欧洲左派，不是，就是有时候美国他们说左派这样，他就是有点那种贬义，他在讲哦，左派共产怎么共产中国真的很那种有点带有恨意在讲，没有，他就是比较是那种什么博爱自由平等哦，就是类似这种这种观念，然后觉得然后比较文化多元性。然后，就它的价值是比较在那里，因为一些历史上的因素，然后加上就是15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聊到15年的时候，那个就是 Angela Merkel，她就是又开放，她又开放那个就是德国给当时叙利亚逃出来的难民一些就正式庇护和 他要投资源在他们身上嘛，他不能就说，哎，你们就来，然后
对，
找你们喜欢的咖啡厅去喝咖啡的。他就是要，你要他，如果你要收难民，你要给他们资源，你要给他教育，然后你要让他学习你的语言，或是你要让他安置，就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的付出，这样。所以因为当时那个事情，所以我对德国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就至少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之下，就是全球的政治风气之下，所以就想说，好吧，反正现在美国也不要我，那反正我大概我也还就是现在学一个新的语言，大概比以后学一个新的语言还容易。然后我现在虽然已经在工作，但是也算是刚起步，所以一切都还不会太晚。然后就决定到柏林试试看。
就是慧蓉，你现在也有工作了，但就我所知，就是说，一般来讲，有当地学历会比较好找到当地的工作，譬如说美国学历，照理说会比较好找到工作，那签证是另外一回事嘛。那所
对，
以像慧蓉是美国学历跟美国工作经验，找欧洲的工作有什么优点或缺点吗？
我觉得应该只有缺点吧 但是我想先讲，就是从我到柏林到，我是一直都在找工作，但是从到开始工作，就是我到柏林刚到的时候，我只订了10天的 Airbnb。然后就来了，然后我也不会讲德文，我也不认识任何人，然后我也没有工作，只是我就之前工作有一点存款，然后因为柏林的消费水平可能比台北还低，这样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就是如果你是在寻找一些东西或者什么，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慕名而来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柏林是一个适合转换的城市，因为它。他给你的自由度比较高，这样，所以那时候来这里是这样，然后才开始，就是大概用10个月、1年的快要1年的时间，就是把德文学起来，然后中间去考试啊什么的，这样，然后，然后这个事情是，就是学历的事情是，德国怎么说呢？我去面试的一个是欧洲跟美国学制不一样。他们的，比如说德国哈，我不知道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德国它的学士，它的 bachelor 是3年，就是建筑的话是3年，然后 master 是2年，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就是 bachelor master 一起念，然后就是5年这样，然后他出去他就说我是就是 master of architecture，right，master，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一般对我就是我有人就说哦。就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薪水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我希望多怎样多少多少，然后他就说哦，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你现在只有 bachelor 什么怎样，就是说挑剔啦。然后我说，在美国 bachelor 是5年，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什么什么的。但是这种事情是你知道，就是
对方无
lost in
感，
translation。
对。
对，他就说，然后我就说，对，还有一个点，我就说这个学校是全美唯一。为10吧，还是为6？就是完全不用学费，全奖学金学校，什么这样，然后你就完全不用付学费哦，什么这样，然后那个面试人就说，哦，OK，这样，
就
他说，但是这有什么特别的吗？因为在欧洲大所有的学校都是全奖学金啊，
对，对。
对，都是大部分都是免费，你就觉得你们真的不懂，就是你们社会制度有多好，然后你去跟他挑。就是对啊，就是有点像我刚才讲"何不食肉糜"这种事情。你不懂你有多幸福，然后你不懂美国有多少人，就是一毕业就有背负百万的学贷，你知道他要怎么还？他还30年，那他还可以考虑其他事情吗？不行啊，就是你不能了解。Anyway，反正他没有办法了解，就是，
美国
他们
求
就是
学
他
子的
们，
痛。
对，就是对，就反正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因为毕竟换，就是你毕竟换地方，还是你会有一些，对啊，你有些经历是会没有办法翻译过去的。这样，我是听别人讲在这里，就是他有一个词叫做那个brain train，就是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是新的词，可能别人已经听过，就是 算什么脑袋火车嘛，就是像比如说像我这样，像或是像很多人那种，就是他在别的地方学历，然后去一个新的地方找工作，或我不知道，可能这个现在这个例子是欧洲好了，他就是他们是很喜欢这件事情，因为你不需要，你没有用他们使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然后。一开始一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可以找工作，然后年轻的状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我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比如说当地的人啊，海外他们就会说哦，他们就是 brain train，然后怎样来啊，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故事，就是你没有办法这样分化人这样。不过就是这个词是存在的。
这样听起来就是，如果没有当嘛，反正如果没有当地的学历的话，其实还在当地找工作，也不是说顺风顺水。那会有你自己觉得，为什么这间公司愿意录用你呢？
呵呵，我可以分享，如果有人有兴趣在德国找工作和学德文的话，
我有兴趣。
就是，我当时，我其实我在，对，反正我刚一开始，因为我一开始还不会德文嘛，然后所以我就先用英文投，履历，然后就是投，然后但是你就是同时，然后开始学德文什么，然后开始。建立一些就是人际关系，就是去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我有一些朋友是朋友介绍的朋友，然后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德国建筑师，然后是德国人，然后在柏林工作这样。然后他人非常好啊，真是太感谢！我觉得一路走来真的是有非常多，真的是很愿意帮忙，就
贵
是很
人。
对我真的感谢啊。那就是他。反正我一开始来柏林的时候就跟他联络，这样，然后他就说啊，你可以试试看这些公司，这样，就是有一个清单，然后我就申请了，然后就是一片寂静，就像森林这样，他说然后，但是反正我就是慢慢一面申请一面学德文，因为德文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开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了，觉得六七个月吗？就是六七个月进来这样的生活之后，然后那时候德文已经比较好，然后所以我就把我的履历啊，然后还有那个 cover letter 都换成德文的，这样，然后但是我还是没有收到好的回应，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挫折，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我不了解，就是我说我不懂，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工作经历嘛，因为我经历就是这样，我学历跟经历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就是我有好的作品，然后这些是我可以提供的。然后语言本来是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障碍，但现在这个障碍应该是突破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还是不行这样？所以他就说，他说我可以帮你看一看你的就是履历跟 cover letter。我说啊，好，太，然后说好，谢谢这样，然后所以他说的看一看，我觉得这跟德国人个性有关。他说看一看，然后最后变成一个6个小时的，就是那个workshop，我们就他就说他就先看一看，他说我觉得这要当面谈比较好，所以我们就去一个约去一个咖啡厅还是什么就谈。他就说，所以我的 resume 跟我的 cover letter。都是用英文的，或是美国，我当时在美国学的方式去写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 resume，他就把它改，就是一个，我觉得通常都是会写说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什么。他说这个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省略。他说德国的 resume 你就是反正就是讲重点，你不要这边讲那些花花草草，什么我当时是。就是我当时是带领这个 workshop 这样的，你就是不用讲，你就讲说，就是 I work there，就是基本上，这文化差异，就是你不用讲那些风风雨雨啊，我不在乎，你不用讲这个，不用讲，你就说我在那里做，用什么软体，工作多久，什么 project，然后这个 project 里面你做了，画了结构图 A B C，好，这样就好，太多太多，不用，你这个不用讲。几年什么什么好，这是 resume。 但改变最大的是 cover letter，你真的可以看出他们文化差异。我讲一下，应该cover letter 是，我不知道这需要那个就是提示一下，就是 cover letter 就是你在申请一个工作的时候，对，不好意思，你在申请，我不知道，因为就是一般比如说欧美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你除了你的履历表啊，然后作品集。就以建筑业来讲，然后你会像在最前面整个申请书的最前面，你会写一封信，然后这个信是写给这个公司的或是他的招募人员这样，然后讲说我是某某某啊，然后我做了多棒多棒的事啊，哇我是建筑天才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说我觉得你的公司真的是太有才华啦，怎样怎样，我觉得哇我们的结合一定可以。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这样等等之类，反正那个意思大概是这样一个沟通的书信。然后他就说，我就所以我是照美式的方式去写，所以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就说我怎么
就
我怎样图画多么好啊，然后在那个学校怎样多么考验啊，有的没的，然后就说我觉得你的公司这个工作这个作品特别让我觉得有共鸣，因为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写，然后他就说你这样不行。我说，
废 话
那你
太
这样
多
不
是不
行，
是？
因为他就说，就是他说，他就说，他也是也有点迟疑，但他就说，他说这是，这是文化的差异。然后当然你这样写没有不行，但他就说，就是以一个比如说一个德国的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假如他是一个职业30年的建筑师。然后他会觉得，这是他个人，这都是个人意见。他就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小女生来找工作，然后你要跟我说我做多么多么好，就我知道我做得很好啊，所以我现在职业
哈哈哈。
30年。然后就是你说OK，就是这是文化差异，就是美国它是那种比较齐平式的去沟通，就是他。当然，美国也有，其实还是有那种阶级什么的，但是他一般的文化上的那个接受程度是说，我们是齐平的，这样至少表面上我们是齐平的，所以我跟你讨论作品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同样的高度。然后，但在德国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流行，这样子，他就说，就是他就说，你写你这些都不重要，你就写你是谁。然后你以前在哪一个事务所做了什么什么案子？然后这个案子里面你负责什么？你画了什么图？A、B、C。然后你接下来去了哪里？然后你在哪一个事务所做了什么案子？然后画，大概就这样。然后我很希望为你工作，就这样。然后就经过他那次那个 workshop，就改了这样之后，我就是我人没有变，然后。你知道我的经历没有变嘛？然后，但是我之后就收到很就是多非常多的面试邀请，真的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啦。我觉得这可能当然这不是对每个人，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文化差异的事情你不能小看。因为他你虽然说你可以讲英文，可以好像打天下，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预见的。算是一个死角这样子，对。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就是给我这样的建议，然后我这样改了以后，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个路就突然通了。就是之后真的就是收到很多面试的邀请或什么这些，我想说，我以前也申请过同一家公司，现在就是因为我把这信转一转，然后你现在就突然要想要面试。
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日本，就是，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来日本丢工作的时候，就是乱写嘛，就是看，因为是用英文，所以你就看英文的那个就是 temple 叫 sample，然后你就把它就是抄一抄，然后改一改，好好好，丢出去这样。但后来自己在日本转职的时候，就发现就真的有这个文化差异的部分，从就是我写的第一版。丢出去都没有人鸟我，这样，然后到后来就是改到第二三四次的时候，然后就越来越多的面试，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文化差异还蛮严重的，就是不是说，就是想要去哪里就要用哪里的方法做事，比如说想要去外国，就是首先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先有个 LinkedIn profile，然后要稍微经营一下。
对，希望有一天可以超越所有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坦白说，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是鸟事。但没有啦，没有，不好意思。但就是对，但这就是对我觉得像对啊，像比如说，但是你也是，比如像你的例子，你也是你的日文学到一个程度以后，你才可以去读那些书。
就这地方讲完，大家可能会想揍我，但是就是我自己来日本之前是没有学日文的，所以那之后的日文其实是我知道在日本，当然你可以靠没有日文你也是可以活得下去，也不会死掉，但是那是我自己知道它是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如果你想要更深入
对啊，
的话，那就是
嗯，
必要的，所以我就有很努力的在事务所里面用自己很破烂日文去沟通。那当然也是有很好的前辈，他愿意花时间听我讲废话，就是很多你知道冗长没有不就是没有重点的日文，这是很重要的。
对，
真的就是正是努力的部分了，我没有什么好说。如果
对，
是念，如果是
对。
有时间，你有时间有金钱去念日文学校，但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阅读。他们的那种履历书的话，我觉得那个就不是，那就是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
但这就是你的决心啊！就是对啊，我觉得学习语言这个事情，就是它，我觉得它像比如说，我们都是就是以成人来讲，就是你不能跟那个什么4岁到7岁之间的小孩比哦，而且4岁到7岁之间的小孩，他不是就是听了，他只要听了很多，他就是他的脑袋在成长嘛，所以很快可以吸收。我们就已经错过大概什么20年了，好吧？我们已经
超
错
过
过那个时间了，所以现在学语言就是，但是一方面也是蛮欣慰，它就是功跟决心而已，它没有别的，就是你就是要花足够的时间去跟这个语言相处。如果你英文有一个基础了以后，学德文真的是，它就等于是，它当然比英文难，但是等于它是进阶这样子，所以它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我觉得可能日本也可能是类似情况，就是很多人在柏林住了很多年，5年7年，但都还是不会讲德文，就是他还是对活在他的英语的那个圈圈里面这样。然后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会觉得非常可惜这样子，因为你真的你没有办法看到，就是你没有办法了解或是去体验这个城市，以一个就是第一手的方式去获得资讯。不是你无法了解他文化里面某一种情绪，因为他是比如说无法翻译的，或是无法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的，这样就是对我觉得那样是一个对我觉得语言的障碍是可以跨越的。然后当你跨越以后，你会觉得会真的就很棒，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当然，如果说可能有些时候，如果只是要去一年，或者说只是外派，一年2年，可能不会很久。然后你也没有想要在当地，就是跟当地的人深交的意思的话，那其实是还好，就是无所谓。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都已经到一个地方了，那当然是希望可以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嘛当地的人。所以，然后不管最后你得到的那个理解是好是坏，或者是你喜欢或不喜欢，那个都是之后的事情。但是至少，你有自己去踹过，然后也知道说，别知道讯息是第一手，是你自己的，而不是说听别人讲来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还蛮重要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一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读这个事情，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在试着避免去谈那个流感的事情，那个病毒，好，比如说，我想想看哦。最近还有什么别的？哎 我也不想谈美国总统大选，听着就是耳朵都长茧。还有什么？好，反正我不晓得。好，假如说那个，好，比如说南韩的电影，好了，那个电影得到奥斯卡，
寄生
是一
上
个
流。
太好例子。对，然后比如说你看，你看就是啊，好，我想到一件事情可以讲。就是那个去年，台湾那个同婚， 通过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其实我说觉得说来有点惭愧，但是我是先从那个德国之声看到的，我就先看到我想诶 no，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德文没有那么好，我想诶台湾在那个在德国之声上好有趣哦，然后那个照片里面有彩虹旗的。然后他们就在讲说，哦，他们的就说，哦，台湾成为第一个，就是亚洲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这样子。然后，就说，然后就讲一下那个过程啊，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他就大概，他也不算是头版，但是算是主要的专题之一这样。然后在台湾就是大头版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有去中国媒体读吗？哦，我不晓得我还有没有就是。然后美国也有报道，
对。
然后他讲的角度就会不太一样，就他对同一件事情讲的角度就会不太一样，他就会哦，或是比如说那个中美贸易战好这样啊，对，中美贸易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利益在里面，就
对。
是利益的斗争。然后像我记得那时候在德国的媒体上，他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比较是平铺直叙在讲说哦，比如说他们为了什么事情争吵啊？然后现在达成，比如说第一阶段的合议啊、协议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那这个对德国来说，的重点是什么呢？然后他就说，以德国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某项的，就是出口会受到影响啊，或者怎样怎样。然后比如说中国就会说，中国媒体就会说，美国是一个就中美战役叫中美战争，然后战争贸易战，对不起，中美贸易战，然后我们不能相信任何美国所说的话，因为川普的不稳定性，然后就是说那我们应该，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什么，然后其他的国家他就不会提到其他事情，因为是他们本人的事情嘛，
对，
然后美国就会说哎，美国说的方法就会像川普讲那样，就说哦，we got the best deal whatever，就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他们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地方，他对自己对这件事情利益的衡量的不同。然后我觉得那是学习语言很大的一个好处，
对。
因为你就可以用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状态去了解这个事情。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听完离岛人们的分享，让你有任何收获或想法，都可以在 IG 动态 tag Humans of Shore 让离岛人知道。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也别忘了在播客平台上给离岛人一些推荐和评价，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离岛人节目。我们下周见。This is Humans of Shore。